我来自广州，
俺来自哈尔滨，
我来自西安，
我是四川的。
我们在这里 ，CMA 凤语，你随身携带的小情怀。
这城市大多人都庸庸碌碌，眼中只有繁华街市，车来车往。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同行，你却能看到战场。这是夏洛克的哥哥告诉华生的一句话。
然而华生却这样对夏洛克说，你的过去我不愿过问，那是你的事情。你的未来我希望参与，那是我的荣幸。今天 CMA 凤语将带你走进从大英福国一路大火到内地制作精良的 BBC 神剧神探夏洛克。
在最初听说 BBC 要投拍现代版福尔摩斯的时候，能给予信心的观众为数不多。正如我们熟悉的宝玉和满园奇女子的诗，上海滩强哥和晨晨的故事，还有杨过和他姑姑的过往，这些经典的改编与翻拍无一不是充满挑战，有所突破更是难上加难。
两位主创摩法特和加里斯都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忠实粉丝，同为神秘博士编剧的两人在若干趟前往卡利夫制作大本营的火车旅途中谈到了改编福尔摩斯的计划。忠于原作而不拘泥于原作，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或细节都时刻准备着向原作致敬。
来到21世纪的大侦探没有了马车，搭上了街头呼啸而过随叫随到的出租车，收起了旧烟斗和7%的可卡因溶液，以尼古丁贴片缓解烟瘾和没有案件时生活无趣的焦躁。但不变的是，他仍是那个聪明绝顶魅力非凡的高功能反社会人格。不变的是华生的忠诚陪伴，是伦敦贝克街221号 B 的传奇。
除了本剧的良心编剧，神探夏洛克的大火被极大程度归功于选角的成功和演员精湛的表现力。饰演夏洛克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刚刚上场5分钟就迷倒了大批福尔摩斯迷，嗓音迷人、身材修长的卷福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夏洛克的形象，卷发和风衣让新世纪的福尔摩斯活出了绅士的优雅。而作为演员本身，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对天才角色的掌控力几乎成为当今首屈一指。不管是史蒂芬·霍金、文森特·梵高还是艾伦·图林，都在本尼的演绎下爆发出惊人的灵魂力量。饰演华生的马丁·弗里曼除了完美演技浑身是戏以外，更是因为与卷福的最萌身高差和一本正经的追逐潮流戳中众人萌点。
很难说究竟是神夏成就了卷福和华生，还是卷福和华生塑造了神夏。不管是气场、脾性还是身高差，卷福和华生的完美演绎总能让人在煲剧结束之后暗暗惊叹，是不是在今天真有这样的两个人，每日和我们一样穿行于城市的车水马龙。华生的博客也从未停止过更新。
其实不止这两位主演，很多人私下里非常喜欢剧中的超级大反派夏洛克的死敌莫利亚蒂，这一点与安德鲁·斯科特的精彩演绎是分不开的。作为剧中同样的高智商天才莫利亚蒂，却比夏洛克多了一份极具细腻的危险和诡谲。他时刻精致的西装皮鞋，他滑稽的流行乐手机铃声和他的淡漠与疯狂，让人总是担心自己会被他蛊惑并爱上这个资深罪犯。
还有哈德森太太和莫莉琥珀，麦考夫福尔摩斯与雷斯垂特警官。多少人忘不了那个看似被歹徒吓得直哆嗦，却也不忘替夏洛克偷偷藏好记忆棒的哈德森太太。圣诞夜，夏洛克在茉莉脸侧留下的抱歉的吻。还记得同是圣诞夜，福尔摩斯兄弟俩在空旷的走廊尽头沉默地抽着烟。号称可以代表英国政府的麦考夫，面对弟弟时竟也是有些无奈的。这些演员对情感的把握与表达堪称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在致命游戏中，夏洛克对华生说，别把人当成英雄，就算英雄真的存在，我也不在其中。这里的夏洛克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也不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推理机器。莫利亚蒂的挑战，对推理的狂热追求，和内心深处对鲜活生命的恻隐之心，使得夏洛克在与犯罪阶层的对战中毫无畏惧。这样非圣母的设定，反而使得这个人物清晰可信。我们甚至很难去否定这种对抗之中的浓烈惺惺相惜。夏洛克与莫利亚蒂同样深谙此道，他们都只是自己的合格对手。
粉色的研究中，苏格兰场的警探们有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担忧。他们看到了夏洛克的不羁与天才，作为常与之相处的人，他们担心有一天夏洛克不再是救星，而将是他们无力对抗的对手。常人的愚蠢和懦弱使得他们有时不能忍受夏洛克非凡的智慧和能力，而夏洛克最幸运的或许不是上天给予他的大脑，而是一位尊重信任他的雷斯垂特警官，一位陪伴和赞扬他的华生。
华生的出现再使夏洛克更加的具备人性的特征，他的性格、思想和与外界的交流仿佛一直在弥补着夏洛克灵魂上的缺失拼图。观众并不是更喜欢一个感性的夏洛克，那本就不应该是他，但华生的确在一点一点改变着夏洛克，是他让坚不可摧的福尔摩斯变成了有些柔软的夏洛克。
另一位要提到的就是以颠覆原著的姿态出场的角色艾琳·艾德勒，也就是那位女士。不得不钦佩编剧的大胆用心，这个大胆而纵情肆意的女人与英国王室甚至与莫里亚蒂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美丽与智慧没变，福尔摩斯的佩服和赞叹也没变，只是艾琳放大的瞳孔与跳动的脉搏暴露了她那颗本不该暴露的真心。原本只醉心于演绎法的夏洛克也许并没有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但的的确确因为这个女人，她对这个复杂到令人生厌的人间有了更丰富的感情。
本剧对原著挪换时空的改变已属不易，更难得的是一丝不苟的制作和要求。由神探夏洛克第三季第二季华生婚礼上立体照片可见一斑，130部 HTC One 以子弹时间的手法进行拍摄，只为了聚集镜头中几十秒的呈现，还让观众顺便重温了当年《黑客帝国》中的潇洒场面。这仿佛给人一种这剧组为了效果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感觉。
有人说，神探夏洛克同时是一堂完美的摄影课程，一秒如一诗，一帧似一画，每一张电影截图都值得细细推敲。除了保罗导演有着深深执念的对称构图之外，黄金分割的构图方法和各种细节构图随处可见，由是神探夏洛克剧组的强迫症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神探夏洛克的布景、伏笔隐喻和镜头语言精细且烧脑异常之外，还充分照顾了观众的享受性， 这部剧当下的成功，也许是因为技术支持、精密设计和角色表达，但未来的价值将体现在这是一部经得起推敲、钻研和琢磨，甚至是吹毛求疵的经典剧集。
两位作为瞩目的编剧，摩法特和在剧中饰演夏洛克哥哥的马克·加蒂斯，有着重度的拖延症，他们折磨着粉丝们日日夜夜，一守就是好几年的心，但十分感激不赶时间、不粗糙和高品质的原则，以呈现给屏幕前的每一场盛大。也就是这样的精良制作，才能让粉丝们心甘情愿地说，我等还不行吗？如果有一天我向你请求另一个奇迹，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治好摩法特的拖延症吧。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贝克街221号B》，我是主播曲子浩，
我是主播王月，我们下期再见。